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际原子能总署长将分别前往俄乌协商扎波罗热核电厂安全区。
美国最大军舰福特号开始部署大西洋进行首次任务。
财政部公布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31万亿美元，接近国会设定上限。
中期选举受中俄等国干扰， FBI 紧盯威胁选举的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签署的一项法令，乌克兰不可能与克里姆林宫当前的领导人普京进行谈判，但仍保留和未来俄罗斯新的总统谈判的可能性。而本周要年满70岁的普京主导俄国政坛已经超过20年。根据他主持的宪法改革，普京还能连任2次，可能继续掌权到2036年。日前，普京宣布吞并在乌克兰占领的4个区域后，基辅政府和西方国家都形容这是一场非法闹剧。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在周二会议中一致通过这项提案，把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州并入领土。普京今天正式签署俄罗斯接纳新领土和组建联邦新主体的联邦宪法，片面吞并乌克兰四州的法律正式生效。泽连斯基上周在吞并公投后就指责普京不懂何谓尊严和诚实，因此乌克兰准备好和俄国对话，但是和另外一位俄罗斯总统对话。而他周二签署法令之后，正式宣布乌克兰不可能和克里姆林宫现任领导人进行谈判，除非俄罗斯出现新的总统。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展示的地图显示，俄军在乌克兰军队反攻的强大压力下，迅速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占领地区逐步后撤。虽然俄罗斯国防部在每日的视讯简报中未提及撤离，但展示的地图显示，俄军的控制区较前一天缩小了许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每日视讯演说中也提到说，乌军对俄军正在迅速取得重大进展。乌军收复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数十个城镇，这些城镇都落在正被俄国吞并的4个州当中。加密通信软体 Telegram 追踪在乌克兰境内俄军动向的频道 Reb 指出，乌军朝杜德恰尼村和阿尔汉格利奇克村附近挺进，试图切断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供给。战前大约有100万人口，主要为农业区的赫尔松州，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门户。据俄罗斯各家通讯社报道及未经证实的社群媒体消息指出，占领部队和俄方扶植的官员都遭到了乌克兰游击队员的攻击。由于渡河桥梁已遭乌军摧毁，俄军在当地处于被动的守势。
国际原子能总署周二说，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本周将前往乌克兰基辅和俄罗斯莫斯科。虽然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厂长被俄方拘留后已经获释，但将不再担任厂长一职。不过格罗西保证电厂情况可以安全无虞。他在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叶里凡途中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一点风险都没有。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声明中说，格罗西会持续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成立核安全保护区进行协商。这座核电站目前正被俄方占领。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厂长穆拉修夫被俄国巡逻队拘留了2天，在10月3号才获得释放。原子能总署说，他不会在核电站继续担任厂长职务，目前也不知道会由谁担任厂长一职。原子能总署一直努力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意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划设安全区，以避免任何核意外事故。
针对近日中共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水域的说法，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本周表示，美国坚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绝不接受中共意图改变台湾海峡等国际水域地位的任何做法。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与中共外长王毅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也已经充分表达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 康达表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在于台湾海峡在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维护。我们持续坚持的是台湾两岸的分歧必须和平解决。过去40年来，美国在一中政策下的做法也没有任何改变。同时，他基于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及对台湾6项保证。不过，另一方面，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米尔·帕帕罗上将近日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及其盟国也有能力能够将其打破，并强调说，即使只靠美军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
据财政部周二发布的报告，目前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逼近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约31.4万亿美元的举债上限。对于已经面临高通胀率、利率急升和美元走强而显得脆弱的经济体已经形成冲击。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夸耀其政府今年缩减赤字的努力，近期也签署了所谓的降低通胀法案，试图平缓不同经济因素导致物价飙涨至40年高峰的情况。经济学家说，最新的国债数据令人担心。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希达指出，升息将让美国增加的债务问题更加恶化，且令债务成本更高。罗耀拉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文松说，这个国家用了200年时间才首次把国债累积到万亿美元，但疫情出现后，国债增加速度几乎每个季度就增加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处今年稍早公布国债报告，在其30年展望中提出警告，如果不解决，债务很快将攀升至创新高的记录，最终可能危及到美国经济。
联邦航空局周二宣布，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将在2次飞行之间获得更多规定的休息时间。联邦航空局宣布，从10月5号起，空乘人员在轮班期间的休息时间将增加到10个小时。按照联邦航空局的现行规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在空乘人员飞行14个小时或不到14小时之后，航空公司必须为空乘人员提供9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迪基格在一份声明中说，空乘人员像所有必不可少的交通工人一样，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以保证旅行大众的安全，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而这项新的规定将使空乘人员更容易完成他们的工作，这反过来又将保证我们所有人在空中的安全。空乘人员工会之前为了改变现有规则就已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空乘人员工会表示，空乘人员在长达14小时之后飞行非常疲劳，出现过度劳累，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也一直敦促尽快采用新的规则。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宣布，本届诺贝尔化学奖由3名科学家获得，得主将瓜分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约91万美元。他们是分别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贝尔托西、美国克里斯普斯研究所的夏普莱斯，以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梅尔达尔。诺贝尔委员会说，奖项是表扬他们在碘基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领域发展的贡献，他们的科研成果有助于药物研发。另外，夏普莱斯在2001年也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使他成为历年来第5名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士。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期选举受中俄等国干扰， FBI 紧盯威胁选举的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Electric 网站报道，特斯拉公司周二宣布，将不再在自动驾驶传感器套件中使用超声波传感器，而改用仅有摄像头的特斯拉 Vision 系统。去年，特斯拉宣布，它将过渡到没有雷达的特斯拉 Vision 自动驾驶系统，并开始生产没有正面雷达的车辆。向特斯拉 Vision 的过渡意味着在自动驾驶系统中只使用基于摄像头的计算机视觉，而不是同时来自摄像头和雷达的输入。 这种转变导致一些自动驾驶功能在没有雷达的车辆中受到限制。例如，在今年五月份之前，特斯拉将使用特斯拉 Vision 系统车辆的自动驾驶速度限制在每小时75英里。Electric 网站评论称，这一转变可能是特斯拉的又一次成本削减的努力，但是遗憾的是，特斯拉将在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做出这一转变动作。
纽约邮报等媒体引述多名员工透露，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正在通过改变业绩预期来悄悄进行裁员，这可能会影响到该公司多达15%的员工，相当于12000人。上周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参加每周问答活动时明确表示， Meta 将延长自五月份以来就在实行的招聘冻结政策。员工透露，在这次会议之前，高管们向董事会提议应该在内部考核过程中选择至少15%的人员内定为需要支持。在 Meta 员工评估过程中，被标记为需要支持的人意味着他们没能完成绩效目标。员工们普遍认为这是失业的前兆，被大量员工贴上表现不佳的标签，可能是 Meta 即将进行某种重组或裁员的最新迹象。据悉， Meta 员工几个月来始终在悄悄为此做准备，预计到今年年底， Meta 员工数量将减少10%。
欧洲议会周二通过新法，自2024年年底开始，欧盟境内所有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摄像相机的充电接头统一采用 Type-C 规格，开全球先例。预料此法将对 iPhone 制造商苹果公司影响最大。欧洲议会以60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这将迫使苹果 iPhone 弃用过时的独家 Lightning 充电接头。至于笔记本型电脑则获得较长的缓冲期，自2026年年初开始，充电接头才需统一采用 Type-C 规格。欧盟议员表示，让充电接头规格单一化将使得欧洲民众生活更简便，减少大量过时的充电器，并让消费者支付的费用降低。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海军最先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开始执行首次部署任务，并在大西洋公海与盟友一起训练和巡逻。美国海军表示，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西洋上最大规模的伙伴联合武力展示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海军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航母周二开始执行在大西洋的首次部署任务。它是一支航母打击群的领航舰，整体打击群包括来自北约国家的6艘军舰、几艘美国军舰和一艘潜艇，而加入联合打击群的国家还有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和美国本土的军队。航母舰长海军上校保罗·兰兹洛塔在部署前对记者们说，我们将把整个大西洋作为我们的游戏圈，我们基本上会执行海军航空业务中的每一项任务。他表示，这次在北大西洋的部署任务将作为某种阶梯实施的做法，为明年开始更长久的全球部署做好准备。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这艘航母是美国最大的、最狠的军舰。航母建设有20余项新技术，飞行甲板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可承担的飞行架次比其他美国航母多出了30%。而福特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排水量达11.2万吨，比美国尼米兹级航母多1.2万吨。不过，由于设计上的重大升级和自动化，操作这艘军舰所需的水兵却比尼米兹级要少600名。预计这将在该舰的50年使用寿命中节省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所采用的新技术包括一套侦测威胁的崭新雷达系统，以及将舰载飞机弹射升空的电磁飞机弹射系统。而之前老旧的美军航母则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在甲板部分会占据大量空间。 据美国第二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丹·德怀尔表示，这次行动将通过防空演习、海域意识、远程海上打击、分散式海上作战、反潜作战演习以及海军整合等方式，在北大西洋地区投射武力。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成立中国中心，由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蓬佩奥4号在推特发文，公开一封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对哈德逊研究所的施压信件。蓬佩奥不仅说中共不会得逞，还一直要将中共的信件丢进垃圾桶。请听报道。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日前发布蓬佩奥系列短片，直接与中国人民谈论美中关系，戳破中国谎言，首集以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为题，表示中国共产党致力与中国人民为敌。撒的最大谎言是自称他代表全中国。第二集则以中共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为题，指中共试图以种族来分裂美国人，并向世界谎报美国。蓬佩奥4号推文，公开一对来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信件，发文表示中共要我停止讲真话，但这不可能。他还附上一个动作标签，一级是要将中共的信函当废物扔进垃圾桶。在被曝光的中共大使馆来信中，他们称蓬佩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来信使用大量篇幅复制中共的宣传叙述，包括共产党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所谓的巨大成就。信中甚至还假借所谓的外国民调为中共抹粉，说九成中国人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感到满意。蓬佩奥目前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哈德逊研究所力挺蓬佩奥，其官方推特账号引用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沃尔特斯的话说，灭绝人性的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以及全球自由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知道这一点，美国人民也知道这一点。正如一位智者曾经说过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东西，在哈德逊没有人被这一点吓倒。蓬佩奥曝光中共大使馆施压信件的推特下方也赢得了众多网民的支持，网民留言说，中共大使馆的信证明蓬佩奥做的是对的，中国不是人民共和国，是党国。网民写道，这就是点到要害，他们现在感到了疼。有人套用中共的话感叹说，大使馆致信给美国前官员要求闭嘴，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长臂管辖。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 FBI 警告中俄正在盯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他们放出的传言正在网上被故意放大和传播。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追踪那些对选举工作人员造成威胁的人。请听报道。
联邦调查局官员周一10月3号介绍说，在10月8号选举日前，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在利用美国国内信息，特别是质疑选举合法性的各种说法采取行动，在美国社会制造分裂。一名匿名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并不是自己在编造内容，而是正在放大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撕裂性的话题，其中包括对美国选举制度可信度的怀疑。中共则不太关注选举结果，而是主要集中培养一种看待问题的政治视角。不过，部分反北京候选人与自己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中共也会在这里进行干预。在星期一这次简报的几周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过一份咨询报告，该报告称中共在这次中期选举期间的做法与2020年大选时不同。在上一次总统选举期间，有起源于中国的影响活动的例子曾被公开披露。脸书在2020年9月删除了发布其所说的关于选举的少量内容的页面。当时中共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南中国海问题，国土安全部的那份咨询报告没有列出他认为与中共有联系的行为体可能运作的具体竞选或者周明，但是引用了3月份的起诉书的例子，指控有人试图破坏纽约州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这份咨询报告还表明，中共对外国政治的兴趣不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 报告提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仔细审查中共政府支持立法人员或候选人的企图，包括那些在特定议题上放大北京立场的人。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该部定期与联邦、州和地方官员分享关于威胁的信息。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跟踪那些对选举工作人员造成威胁的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韩发射四枚导弹反制朝鲜，与十国在韩国联合军演。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和泽连斯基通话，再提供6.25亿美元军援给乌克兰；
美韩发射四枚导弹反制朝鲜，与十国在韩国联合军演；
世界银行提醒各国做好准备应对短缺；
美欧商会指出，在华外企对中国的营商信心降至谷底。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白宫说，拜登总统4号告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华府将再向基辅提供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路透社报道，白宫在声明中说，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加入拜登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拜登强调，华府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兼并乌克兰领土。白宫在声明中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拜登承诺将一直持续支持乌克兰。上周，美国公布向乌克兰提供11亿美元的武器方案，其中包括18套海马斯发射系统、随附弹药、各式反无人机系统和雷达系统。但上周公布的援助方案是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拨款，代表拜登政府必须从国防产业采购武器，而不是取用美国现有的武器库存。美国现已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20套海马斯发射器。4号宣布的6.25亿美元军援方案，代表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的安全援助金额累计已超过168亿美元。
世界银行4号表示，乌克兰在战争蹂躏下，今年的经济预料将收缩35%。世界银行在欧洲和中亚的经济更新报告中说，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经济遍体鳞伤，产能被打断，农耕地遭到破坏，劳力也顿减。世界银行估计，俄乌战争已导致14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说，复苏和重建需要至少3490亿美元，这相当于乌克兰战前经济规模的 1.5 倍。在俄罗斯供应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飙涨。报告指出，全球原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的价格虽然在2021年年初就开始上扬，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欧洲和中亚通货膨胀来到数十年来闻所未闻的水准之下，三者的价格更是直线飙升。而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狂飙，对依赖能源进口的各国和对于欧盟能源市场密切相关的各国来说，痛苦指数更深。世行表示，各国应做好准备应对短缺。
朝鲜4号上午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研判为一枚中距离弹道导弹，路径通过日本上空。这是平壤当局在近10天内第5次发射导弹，挑衅强度较先前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说，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今天起将再次部署于东海， 里根号九月二十三号抵达釜山港，参与九月二十六号起为期四天的美日韩联合训练。训练结束后仅五天，又罕见再次被派遣至东海部署。韩国国民日报报道，联合参谋本部说，根据韩美峰会协议，美方会在适当时机部署战略资产。双方国防部长在四号朝鲜发射导弹后，决定再次出动里根号部署。联合参谋本部强调，韩美同盟会继续密切合作，关注朝鲜相关动向，持续对朝鲜后续可能挑衅行动的防卫态势。韩联社报道指出，里根号可搭载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式战斗机、E-2D 鹰眼预警机、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等约九十架各式战斗机和五千名人力，被称为可移动的军事基地。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四号发布《香港的公民社会：从开放城市到恐惧城市》的报告，收录了与42位现在和曾经在香港公民组织和立法会服务的成员的访谈摘要。从这些亲历者的口中描述香港社会曾经拥有的自由制度如何在国家安全法强力碾压下粉碎。自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曾多次指出中共当局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在7月份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社会当前现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痛批国家安全法已让香港变得面目全非。那次听证会结束几天之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致函总统拜登，敦促行政部门考虑对香港的中级执法人员施加制裁。本周一，多位参院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罗马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寻求立即撤销对陈日军枢机主教的所有指控，并重申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
美国国会稽核处九月底公布一份报告，说明美中科学研究资助情况。报告发现，自2015至2021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机构直接向中国实体提供2890万美元研究资金，其中美国国防部、美国疾控中心 CDC 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都有直接提供资金给中国实体从事研究活动。其中，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中国实体进行包括疾病监测、疫苗研究和新药开发等广泛研究，国防部则资助无人机等研究领域。接受资助的中国实体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共13个实体。这份报告是在众议院共和党团主席斯特凡尼克和麦考尔的要求下进行的。麦考尔四号说，报告发现的$几千万研究合作只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他会继续和其他国会议员一起追踪并阻止每一笔进入中国且最终落入中共手中的美国政府资金。
印度喜马拉雅山在当地时间四号上午8:45发生雪崩，一群正在受训的登山家队伍遭到雪崩活埋，造成至少10人死亡，20多人失踪。印度官员表示，这是印度登山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大规模的登山学员在雪崩中丧命。综合媒体报道，印度喜马拉雅山的卓帕蒂旦达二号山峰四号发生了雪崩，当时隶属印度国防部的内鲁登山学校的登山队伍正在进行训练，遭雪崩活埋。登山队由34名学员和7名教练所组成，相关的单位获报后紧急派出队伍搜救，目前已从雪堆中发现了8名生还者，有10人已经不幸罹难，还有20多人下落不明。印度北阿坎德省山区经常发生雪崩，2021年当地冰河喷发导致山洪爆发，最终夺走了200多条人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韩发射4枚导弹反制朝鲜，超过10个国家在韩国联合军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二，由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提交的一份申报文件显示，马斯克提议继续以$440亿的原来报价收购社交媒体平台公司推特。周二晚些时候，马斯克发推文表示，收购推特是为了加速创建一项名为 X 的无所不包的万能应用平台。马斯克表示，收购推特可能使 X 应用平台的建立加快3到5年。据悉，由于以前马斯克质疑推特虚假账号问题而停止收购，推特公司对马斯克提出了起诉。10月17号，马斯克将在特拉华州法院接受推特公司律师的质询。对于马斯克的新提议，推特公司目前尚未表明态度。据悉，由于原先的收购交易已经获得推特公司股东的批准，如果双方按照最初的条件达成和解，这笔收购交易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迅速完成。
周二，白宫提出了一项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白宫说，这项法案将帮助避免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就业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而造成的伤害。这项人工智能权利法案包含了过去几年中美国科技公司、行业协会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布的几百个针对人工智能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框架。这项法案不具强制约束力，它提出了许多供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人员和用户自愿遵循的守则，以防止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对某些群体带来不公平和危害。该权利法案指出，用于医疗保健的人工智能算法并未优先考虑黑人患者的要求，应用于学校等地安全防范的人脸识别技术对较深肤色的人错误率较高。白宫说，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受到保护，以免受到不安全或无效的人工智能算法的歧视以及滥用数据收集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影响。每个美国人还应该有权获得有关他们遇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通告和解释。对于白宫推出的这项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美国商会说，如果这项法案成为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可能会伤害美国企业，束缚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舞台上的竞争能力。
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在本周二宣布，将投资$1000亿在纽约建立芯片厂。美光公司表示，计划在未来20年内，总共投资$1000亿，在纽约州北部建立一个新的芯片工厂及配套工厂，以促进美国国内的芯片制造。美光公司表示，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工厂。预计这座工厂将为纽约州创造近50000个高新技术工作岗位。美光公司表示，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计划在2030年前完成，总投资是$200亿。总统拜登对美光公司的这一计划表示赞赏。拜登总统在本周二称赞美光公司对制造业的这项投资是美国的又一次胜利，并将创造数以万计的高薪工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4号朝鲜试射中程弹道导弹之后，韩国军方指出，韩国和美国5号在联合军演中朝日本海发射了4枚地对地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号晚上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会谈，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请听报道。
在朝鲜4号发射一枚越过日本上空的中程飞弹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美国和韩国在当地时间5号清晨从朝鲜半岛东海岸发射4枚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地对地飞弹。美英日韩等超过10国4号在韩国庆尚北道浦项市近海展开1连9天多国水雷战联合军演，进行布设、探测、扫除及水下爆破水雷等演练。据韩联社报道，自2016年以来就举行的这项年度演习将持续到10月12号，目标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下加强合作，以因应朝鲜半岛的敌对状态。美英日韩4国出动舰艇和军机参与，包括美国海军先锋号、 及爱国者号扫雷舰，英国海军天马号巡逻舰，韩国派出南浦号布雷舰、南海号扫雷舰等八艘舰艇，及一架 P3 海上侦察机和一架 UH-60 直升机。美国和新西兰也出动无人水下航行器参演，其他的参与国还有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土耳其、澳洲及哥伦比亚等。此外，对于朝鲜4号早上发射弹道飞弹，时隔5年飞弹通过日本上空一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斥为暴行，并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岸田与拜登都认为朝鲜的行径是对日本以及地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明显且重大挑战，强烈谴责朝鲜。韩国国防部4号还就人民军动向表示，朝鲜保持随时可进行核武试爆的状态，正为使用液体燃料发射洲际弹道飞弹和潜射弹道飞弹做准备。为了促使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做到完全的非核化，拜登与岸田都同意美日韩三国等要密切合作。岸田向拜登重申，日本将彻底的加强防卫能力，两人都同意将加强美日同盟的核阻力及应对能力，同时美日韩三国将加强合作。在电话会议中，两人也针对日本民众遭朝鲜绑架一事进行意见交换，拜登表示将尽全力提供协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近日，在中国经商的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都指出，北京严格的防疫限制已经使外国企业对中国的营商信心进一步向谷底下探。欧盟商会还说，目前欧盟与中共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类似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请听报道。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4号表示，中共严格的防疫限制及中美经济脱钩、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已经使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热度消逝。美国商会成员表示，由于严格的防疫限制及中美经济脱钩等问题，跨国企业投资的一些中小企业正在寻找新的市场。香港南华早报在周二的报道中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光彩。内容引述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说，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及邻国的竞争已让外国公司重新评估在中国的运作。他告诉南华早报，基本上尽管人们都会觉得中国是重要市场，但这种说法是有所保留的。他表示，目前在华企业处于一种静默状态，要么等北京有重新开放的信号，要么就是总公司不愿在中国扩张。海外公司对中国的商业信心处于低谷，而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威胁关键行业，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也打击到中国经济。此外，不仅美企加速离开中国，欧洲企业也遇到同样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外国直接投资情报周二指出，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也呼吁北京当局将双方关系重新设定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欧盟商会副会长薛慈告诉外国直接投资情报，目前的情况很暗淡，没什么可高兴的。中共的意识形态仍然胜过经济，欧洲公司仍然对形势感到沮丧，清零政策没有明确的退场机制，这让人很恼火。他也坦言，在这种程度上，欧盟与中共的关系已经开始类似于美中关系的紧张程度。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See you.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